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有两个，第一个呢是斯诺登对于中国有多大的利用价值，第二个话题是陈光诚离开纽约大学其中有什么玄机。那么我们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美国之音中文部资深编辑宝申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是从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继续谈一谈这个斯诺登的这个泄密案。我们知道呢，前美国国安的员工斯诺登呢，在爆料之后呢滞留香港，行踪呢目前还十分的隐秘，不少美国的媒体密切关注中国如何利用斯诺登在宣传和情报上的价值。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公开质疑斯诺登与中国的联系，称他是严重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最恶劣的案例之一。而中国方面呢，先是官方媒体纷纷称赞斯诺登戳穿了美国自由和人权的虚伪，甚至出现不要引渡斯诺登的呼声。但就是最近这两天呢，中宣部又发布指令，要求中国媒体和网站不转不评不制裁有关斯诺登的报道。那么中国对斯诺登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斯诺登对于中国来说是一张送上门的牌，还是一个烫手山芋？今天我们就从中国的视角来探讨一下斯诺登案。那么首先我请人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现在确实有很多猜测，就是中国怎么利用这个斯诺登哈。那么对于斯诺登和中国的联系，这个联系的程度呢，也有一些猜测。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不管斯诺登这件事情叛逃是否中国政府策划，但这件事对中国政府来说，它都是最大的获利者。斯诺登对中国政府来说至少有三重价值，一个是情报价值，一个是新闻价值，再一个是政治价值。情报价值就是取决于斯诺登掌握了多少机密，那么根据他的级别和他手上拿的四台笔记本电脑能够给中国政府提供多少东西。即便这些资料是有限，但是有一点中国政府是可以获得，就是美国政府进行电话监听和网络活动的时候，他的技术手段是什么，他的对象和范围是什么，这个是中国政府可以获得的。另外一个就是新闻价值，就中国政府可以借此来宣传出美国的丑，出美国的洋相，能出多久就出多久。再一个就是政治价值，这个比前两个价值更大，就是利用这件事情对中国政府的网络攻击进行辩护，也就是中国政府的网络攻击、网络窃密是应该是可以顺手牵羊和理直气壮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政治价值，那就是说，我这里回应，那就是说，
您的声音我们现在好像出了一点问题，听不见。那么我想请张国华先生来跟我们接着说一下。我们知道，对于斯诺登的，就是对中国的利用价值，大家现在有一个最关注的问题，就是说斯诺登的去向如何？那么他现在是选择在香港，他选择到香港爆料本身就是一个引起很多争议的一个选择。那么他现在行踪隐秘那么多天，谁在充当他的联络人？他怎么生活？怎么维生？怎么保护自己？等等，都是一问题。你来跟我分析一下。
我相信他在这个去香港之前啊，应该做过一些评估，做过一些安排啊。我们目前没有办法知道他跟中国的这个政府也好，中国的情报机关也好，到底有没有什么联系，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想他在去香港之前，在他爆料之前，他一定已经做过了这些评估。从目前的这个他的这个情况来看啊，这个就香港而言，对他来讲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有人会觉得说，这个香港毕竟跟美国有这个引渡条约，但是香港跟美国的引渡条约有很多很多的变数，没有错。这个如果从这个纯法律的角度来讲的话，从司法的角度来讲的话，中央政府北京是没有办法干预香港，它只能干预外交和国防。那这个案子因为涉及到司法，所以这个香港它毕竟有它的这个司法自主权。第二，在他去香港之前，美国的这边舆论也好，美国政府也好，正在就网络的这个攻击的问题在大肆的攻击中国。那他觉得我今天跑到你的这里来给你这个来爆料美国，恰恰是这方面做得更厉害更严重的话，对保护他自己实际上是有很大的这个好处，很大的作用。我觉得他是经过这个很周密的考量的。
我们知道斯诺登确实是说过这句话，就是说美国攻击中国的这个黑客攻击是很虚伪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中国是抓住这句话就不放，做了很多的报道。刘平先生，
对，而且斯诺登他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因为他的身份，他跟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那么他要这个经过去很多地方他必须要报备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引渡条约啊， 如果涉及到政治这个关系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他这个就不一定能够适用的。还有一个很要紧的，就是如果他去了某些国家的话，那些国家跟美国就算没有引渡条约，还是可能把他送回到美国。
迫于美国的压力，
对，迫于美国，就是去美国的这个盟国或者友好国家，他反倒不保险，真的很容易就被引渡回来。所以他，
我们知道香港跟美国这一点，我想澄清，就是香港跟美国确实有这个引渡条约，但是就是根据香港基本法，如果这些引渡的当事人涉及中国的外交或者国防或者军事安全，那么中国可以说不能引渡，那么这个引渡条约
不适用，他可以干预，哎，就涉及到外交跟这个安全。
现在有一个谜啊，就是斯诺登的去向，
对，
谁在掌握？我不相信中国政府不知道他在哪里，同时我也不相信美国政府不知道他在哪里。
很难相信他要找这个人找不到，
因为
这么情治单位。
现在不仅仅是香港这么一个弹丸之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可以说如果你要使用任何的高技术的电脑器材、通讯器材的话，没有人会不知道，没有一国政府会不知道你这个人在哪里。那就是说现在他为什么能够继续留在香港，或者说藏匿在香港，就是说很复杂，处理他这个问题很复杂。首先，美国政府你以什么样的罪名来起诉他，是刑事犯罪还是其他的间谍罪、泄密国家机密罪、颠覆罪或者是叛国罪等等，这里有很大的技术难题。
是的，
对吧？
是的，
中国政府现在不便介入，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美方在采取什么行动。
还有一个，中国政府啊，他不作为，收益最大。
对，
他今天如果跳下去，如果他跑来这个来炒作、来利用，他反倒让人家觉得说你是故意在这里边这个浑水摸鱼。
我想请波波再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在斯诺登刚刚泄密之后呢，那么很多大家都是美国民众是被他叫好，而且觉得他是要维护这个美国人的隐私和安全。但是在随后以后呢，大家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既然斯诺登要爆料是保护美国人的安全或者自由，其实你只要把这个美国监控的这个幅度多大给大家爆料一下就行了，为什么还要携带比如说四部手提电脑？具体的运作操作细节，尤其是比如说包括美国黑客中国的这个，说是当时说600多起，这些详细的信息全部都准备向南华早报提供等等，那么很多人就对他的这个意图产生了这个疑问，你怎么分析这一点？
是的，他不仅是就是泄了密，他还那个拿了四部电脑，同时美国的国安局指出他用一个拇指型的驱动器 copy 了这个美国的机密，也就是说他犯有泄密罪也犯有窃密罪，这是至少的，那叛国罪就另当论处。那么至于美国这边的民众呢，就说如果有人称他为是英雄，这个在这个自由的社会里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因为自由的国家总是对自由非常敏感，他们如果他们认为他们的权利和他们的自由空间受到了影响，他们总是会大喊大叫发出声音。但是我恰恰就是我刚才漏掉了两句话，就是中国政府他的这个利用这个斯诺登的政治价值在哪里？除了为中国政府自己的网络攻击做辩护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水搅浑，把这个饭搅糊，就是把人权、民主、宪政跟监听、监控这些概念全部混在一起，最后搅的结果就是让中国人意识到美国政府跟中国政府也差不多，也就是说有没有民主人权也差不多，大家都在监控，说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是虚伪的。我想这个对于中国政府是最有利的。那么至于斯诺登本人，他现在处理的三难，就是说香港处理他也很难，中国处理他，美国处理他也很难。刚才各位讲到那个香港方面，那其实中国也很难，因为美国当时王立军投奔美国领事馆的时候，那我美国后来是把王立军交给了中方，如果中方不把这个斯诺登交出来，那中美之间的这个冷战演绎就很可怕了。将来如果有更多的中国人进入美国领事馆、大使馆，那么美国怎么办？不交给中方，中国政府会掂量这样一个后果。所以而且中国政府会掂量究竟斯诺登掌握了多少中国高官在美国的财产和家属的情况，这些都是中国政府需要就是说通盘考虑的。
刘斌，您来评论一下，您觉得美国到迄今为止迟迟没有对斯诺登采取行动，其实要采取行动按理说是应该有足够的罪名或者是说证据，那么为什么迟迟没有采取行动，原因是什么？
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美国到现在也未必了解到底这个受损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你要损害控制，你必须要了解你现在的损害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未来会有怎么样的发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他是现在美国政府现在可能有一些是台面下的作为，这台面下的作为包含跟斯诺登或者是斯诺登的代表人，就跟邦那个宝生提到，他美国政府其实可以了解他现在在什么地方的。
好，
再有一个就是斯诺登除了他现在已经不断的爆料出来的东西外，他手里 还掌握着什么其他的信息。
嗯，
即使他人被抓了以后，他会不会通过电脑的技术，通过有些为他帮忙的人，类似于维基解密揭秘这样的方式，不断的，尽管他人被抓起来了，但是他已经这个埋藏下来的信息会不断的曝光，他也是把这个作为保护他自己的一个筹码。
嗯，
他是非常精明的这么一个人。
但是我们
说，所以这个美国政府很难做出决
定的。嗯，比如说《纽约时报》那个，他引用一些安全专家的一些话说，就是、说、对斯诺登不采取行动的时间越长，实际上斯诺登的这个情报被外界，尤其是包括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利用或者榨干的这个可能性也就越大。那么
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说他为什么如果仅仅是为了揭露美国政府在监控这一个动作的话，他没有必要把那么多东西都曝光，把那些细节都说出来，尤其是美国如何去监控中国的这些这个政府机关啊，或者这个企业啊，都给说出来。我觉得他这样说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自保，因为如果他仅仅是这个曝光说美国政府在监控你们，这个很容易就把他抓到了，那就把他抓走了。他现在这样做这些，就是宝存刚刚说的这些，我是完全同意。就是说，他现在在告诉美国政府，我现在说出来的，虽然你不高兴，也许只是小小的一部分。我有四台电脑，四台电脑里的东西更多，价值更高。如果你让我不高兴了，我全给你泄出来。那么还有一点呢，这些东西他放在身边，他可以跟美国政府去讨价还价，他同时也可以跟中国政府讨价还价。他最后向中国政府寻求避难，你怎么办？中国你要把我还回去吗？不会，如果我有高价值的东西在手上。
对于您这个说法，我想引用就是《纽约时报》的引用一个安全专家的话，他就是说，他说斯诺登泄密的内容越多越详细，就是用那个铁锹来给自己挖坟墓。为什么？因为你泄露的信息越多，给美国政府这个给你定罪名的这个机会也就越大。你泄露的东西越详细越具体，就是给这个比如说外国或者中国这样的国家，给如何应对美国情治机构制造这个机会，或者因为他们拿到这些信息以后，他可以去修补他的这个失误的地方。所以他们看来，斯诺登其实应该在进一步泄密之前，密切的就是和
没有，这是两种说法，我不太同意。这是他给自己挖坑啊！我觉得他在给自己建这个防护墙，他只要透露出一些东西，他就给自己的这个周围啊又增加了一层防护。
好，听听破空的看法。
对，我想美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当然它有它难度，因为美国政府肯定是急于引渡斯诺登，尽量避免美国的国家损失。但是美国的难度在哪里？如果现在急于去提出引渡，如果引渡被拒绝，如果失败的话，美国是很没有面子的。我想美国现在正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跟斯诺登的家属在进行沟通，这是一方面，要斯诺登的家属做斯诺登的工作，最好是投案自首，取这个从轻发落，避免进一步的损失。这是美国做的。另外，美国正在跟香港和中国方面沟通，就是怎么样通过谈判，像包括陈光诚进入中国那个大使馆，也是通过中美谈判解决的。美国还是希望通过谈判跟香港和中国解决这个问题，能够软着陆，不至于对中美关系造成进一步的损害。这是一个来说。另外，美国还有一点一个难处，就是说你斯诺登，你这个就除了香港以外，你还会往哪里走？比如说斯诺登如果香港他不管了，斯诺登去了别俄罗斯表现出了兴趣，俄罗斯说斯诺登来我随时会给他提供政治辩护，但我想香港和中国不会轻易把斯诺登交给俄罗斯。但是俄罗斯踢出来引起了美国的那个警觉，说美国在这个时候啊他会行动非常谨慎。但是我要说香港他有他的难处是什么呢？香港如果说让斯诺登滞留的话，那个滞留很长甚至庇护的话，会损害港美关系，因为香港跟美国之间这个引渡和这种那个合作是非常畅顺，目前为止没有双重标准。如果说这次你把它庇护了，那就构成了一个双重标准的一个案例。而且如果更多的泄密者来到香港，你怎么办？如果是中国的泄密者来到香港怎么办？香港怎么处理？你拿双重标准，你必然受到国际舆论的猛烈谴责。那香港但是要轻易交出去，肯定会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但中国政府如果给香港压力，不让它交出去，那香港人就会说中国对香港的司法干预是显而易见的，这对中国政府的形象也不利。
好，
还有一个就是香港的民意也不一定支持你把它这个交出去。
交出去，对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政府在里边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对
香港的民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好，宝生，
刚才这个破空提到了美国政府可能现在在通过他的家人向他来呼话，这个我们确实也看到了，包括他的父亲跟他说不要犯叛国罪。
对，
这就是说明什么呢？他的家人意识到如果他再继续爆料的话，那么有可能就会构成真正的对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那么构成叛国罪。这是一点。刚才破空把这个斯诺登和陈光诚的这个处理方案联系起来，我是不同意的，这完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case 案件。 如果要是像破空刚才把他和王立军的案件连起来，多少还有很多相像的之处。那么王立军也是跑到美国的领土，美国驻成都的领事馆，同时他也掌握大量的机密，可有些甚至可以说是国家的机密。那么美国的中国的做法是什么呢？中国的做法就是通过外交途径，当然一开始是黄奇派着人到那里去。美国的做法是什么？拿到我希望拿到的情报，然后通过外交方式，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进行处理。那么斯诺登这件事情，假如走到那一步的话，两国政府能不能做出这么一个交易？现在还很难说。
我根本就怀疑，斯诺登身边现在就有中国的情报人员。他的身边同时
已经被中国已经拿到了，
同时也有美国的情报人员，大家心照不宣，你拿你的东西，我做我该做的事，大家就最后希望能够政治解决。
那这样的来说的话，其实对美国来说损失是相当大的。我想请各位也分析一下，破空，请你来谈一谈，就是我们知道中国的媒体，我们知道特别是环球时报非常活跃，过去斯诺登事情刚刚爆发以后，那么大肆的讲要中国怎么样不要帮美国灭火，而且提到就是说如果让斯诺登回美国的话，就是让中国丢脸。但是后来呢，现在又根据中国数据时代的报道呢，中国现在中宣部又下令不许报道，甚至网站上都不许评论这个斯诺登的事情。你怎么看这个转变态度？
对，中国政府他在这件事情保持非常克制，而且尽量是低调，因为考虑到刚刚习近平跟美国才进行了峰会，那么这个峰会尽管是有限的成果或者说没有成果，但是至少中美之间维持一个面子。斯诺登事件出来了，对这个是一个危害，说中国政府保持低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的媒体包括人民日报尤其环球日报就跳得非常高，表示出欢呼雀跃的一个表情，而且环球日报说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中国政府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而且说究竟斯诺登掌握多少还要继续的挖掘有利用的情报。另外就说绝不能把斯诺登引渡给美国，否则的话就是把送上来的门的一张牌给打丢了，说将来有这样的牌就不好打了。那么环球时报他们之所以这么雀跃的话呢，一个方面是跟政府有个默契，就是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一个低调一个高调，另一个他在给这个政府这个出主意，在政府举棋不定的情况下呢，让政府给下一步做决策做一个铺垫。但是最重要是中国政府为什么又下令让这个全国范围内就是要掌握这个宣传调子不要扩大呢？因为斯诺登爆的料究竟是什么，无外乎关于中国的国家安全，我想很多都是不一定说得出口，尤其如果是有关中国的高官在美国的财产家属情况被美国全部掌握，如果斯诺登这个呆人说出去，说你看他们掌握了你们这么多东西，你们中国政府掌握了是不是这么危险，你们是不是应该帮我一下，如果这样中国政府反而就犯犹豫了，因为美国政府有很多东西可以反制，如果你把斯诺登拿利用，那美国就公布一单中国高官在这边的贪污或者是存款的情况，那就中国政府那是吃不了兜着走。
破空，你没有提到一个很多人分析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中国政府可能关于国家权力的这个争论，把斯诺登的事情挖了固然好，但是再挖下去就看到中国自己的问题了。
对，就像你所说的，你像斯诺登一开始最初爆料，美国对这个电话、因特网这种交通进行监控，那中国说你看了吗？你们美国也是这样，
而且比我还厉害。
对啊，但是你进一步，那中国比你美国厉害多了。中国自己的新华社报道，那么在西藏所有的电话，包括移动电话，还有网络等等，全部都实行真名啊。这个呢，你中国对这种国内的公民通信自由的限制和控制更加严厉，所以说这干脆算了，别多说了。现在我的基本感觉是，中国更倾向于在私底下通过静悄悄的这种行动，两国之间的行动来解决这个，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相当棘手的
问题。其实中国啊是得了好处，但是他还可以给美国一个面子，如果处理得好。但是我想请刘平先生来说一下，我们知道就是在斯诺登事情出来以后哈，斯诺登是说了一些同情中国或者是说对香港的这个民主人权程度比较赞赏的一些话。那么有一位中国评论人士何心莲女士，她就写了一篇文章，专门就讲美国左派或者西方左派对于中国的这个意识形态幻想。那么里边就提到，就是说斯诺登其实根本就是属于中国左派那种人，根本没有把中国这个政府的本质看清楚等等。那么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好，我觉得这个事情这样，为什么现在中国政府开始叫大家要低调？因为刚才两位连破空大家都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说政府做这件事情它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政府美国做这个事情基本上他还是为了这个真正的国家安全，比方说反恐，中国做这个东西 是有多大程度是为了所谓的维稳，是为了内部监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现在很多人对这个事情啊，觉得这个愤恨不已啊。一方面是担心这里边牵涉到了这个泄露的国家机密，这是一个真正的担心的事情。还有一个美国人担心的是说，怎么把我们给瞒了这么久？可是并没有因此而担心我们真正受到了什么样的伤害。如果说中国政府让这个事情也把它这个继续的把它这个扩大报道，大家会发现原来中国政府做的那些监控和美国政府做的监控本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中国这个伤害太大了。
对，一个是程度不一样，目的不一样，还有美国有第四权利媒体的这种监督，但是在中国这个是缺乏
的。我是觉得这个何青莲的文章里写的这个状况哈，就是说美国从斯诺到这个目前的斯诺登
对
这种所谓左倾啊，我觉得斯诺登今天的行动跟意识形态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并不是因为他这个赞赏中国这个目前的一些做法，他跑到香港去了，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跟斯诺当年的斯诺也没有关系。他今天到这儿来做，完全是他个人的这个第一，为了保护他自己，而且我不排除这种人就是为了一夜成名。就是为了引起轰动而做这样的事情，不一定为了经济，不一定为了政治，他就是为了成名。
刘平好像有不同的看法，已经在那儿。对，
您刚才讲说他不一定真正认识清楚所谓的这个中国的左派或者是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啊这些，我觉得还有一个很要紧的事情，我想到中国人有一句话，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他我们上次好像也提到过，就是如果今天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他可能有家各个的顾虑哈，他可能有这个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跟过去又不一样了。在他这个才29岁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很多理想抱负的。他与其说他是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幻想，不如是说他对自己的这种理念他有一些崇高的抱负，
或者对美国的一些东西他失望。
对，我这件事情后来发展到现在这一步，以后怎么发展我们都很难说，也很难预料。但是我们就从动机来讲，我也支持这个刘平刚才谈的这个，
谢谢，
就是不能否认他有一些理想主义的这种信仰的色彩在里边。他最初表示的，他就是担心美国的公民乃至世界上的其他的政府和公民受到政府的监控。我们现在
这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抛开一个技术的
问
题，
对，
就是说能监控的多少，已经监控了多少，拿到了多少信息。我们从一个这个观念上，从一个理论上来讲，如果政府拥有了这样的权利，如果政府不是一个不当的政府的话，那么他会做什么？这个永远都不能排除，这是一个比较高一层次的讨论。
对，
现在讨论越来越多，就是他是不是已经构成了叛国等等，这一点上我认为是不能排除的。正因为如此，在美国好多支持公民自由和人权的组织，包括人权观察，前天发表他们的这种声明，希望美国政府不要惩治那些个泄以这个出于公众的利益的目的来泄露国家一些机密的人。
好，破空，因为时间不多，我想最后请你来做一下结哈，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对于中国的政治价值，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网络监控和美国的网络监控，你一直有一个看法，就是实际上是非常不一样的。你再跟我们知道上次我们讨论一点这个，但是我想希望你再跟我们再分析一下。
对，就是美国的监控是源于反恐、用于反恐、止于反恐，没有看到美国政府滥用任何他收集的个人资料。但是中国政府的监控主要是针对人民，针对政治异议者，他是为了自己的政权服务，同时对外他是在进行那个网络窃密、技术窃密，为了自己的政权安全，同时不惜危害别的国家的安全，这两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想斯诺登除了他自己糊涂以外，除了他的功利心以外，他这里边就没有分清美国的安全问题。因为美国我们看到这个国安局局长说了，防范了50多起恐怖攻击，我们想一想，这一恐怖攻击发生10起或者20起的话，这种经济下滑，那个恐慌蔓延，美国人恐怕会失去更多的自由，就是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实际上美国这种监听计划、反恐计划是为了保护美国的自由，这在当时的小布什总统说得非常清楚，爱国者法案为了保护美国的自由不受侵犯，因此会做一定的牺牲，这只是个暂时的措施。随着反恐的结束和逐渐的这个销声匿迹的话，我想这些措施也会解除。
刚才我们提到中国是如何受益于斯诺登案件，还有最后一个小的我想提一下，今天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个报道，就是说中国的网络安全的这个公司 股票都大涨，自从这个斯诺登案爆了以后，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技术安全产生了怀疑。好，我想不管这个斯诺登结局如何呢，他的案子为我们观察美国民主啊如何运作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刚才宝森说的这个民主就是一个这个民众和政府博弈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案子是让美国人到底是更心甘情愿的为了安全牺牲自己的自由或者隐私呢，还是推动立法去限制这个政府的这个权利，这个我想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以后还会继续关注。好，有关这个斯诺登的话题呢，咱们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纽约大学不再继续资助晨光城背后有什么玄机，请您不要离开。